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刚才有很美好的敬拜，当我们敬拜主的时候，我们发现每一天早上当你能够张开口来赞美主的时候，你说我的心我的灵来向你打开的时候，神的爱就浇灌在你的心中。每天早上我们要学习来祷告，每天早上我们要学习来到主的面前来读他的话语。如果你还没有读他的话语，你还没有祷告，你最好不要吃早餐啊，你养成这个习惯就好了。你发现每一天神的恩典都够你用。我们因为面对这个世界是这样一个败坏的世界，所以每一天突如其来的压力、突如其来的忧虑、突如其来的打击就会临到你，所以你一定要从主那里来支取力量。那这是我们一个属灵的规律。我昨天讲了我们要想，耶稣让我们想野地里的百合花和小草。前天讲了我们要看，耶稣让我们看天上的飞鸟。今天我们讲要求啊，今天也讲一个动词。我们打开圣经，我们来看圣经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来看第三十一节到第三十四节。耶稣说，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啊，他这里讲了一个求。他说，你们需用的一切的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啊。耶稣在这里讲了一个求，那我们求什么呢？我们人活在世界上都是要求。我们来到美国，我们要求学位，是不是？我们不求学位，我们不会来到美国。我们很多的人求财富，不求财富，我们也不会来美国。我们求成功，不寻成功，我们也不会来美国。当然，也有些稀里糊涂来的啊，就是别人做什么，我就做什么。那就像我前天讲的诗篇第一篇中那种糠坯啊，没有根，风一吹，什么风吹，他就随什么风走。啊，有一种是这种人，对不对？人家下海我们也下海，人家上山我们也上山，人家出国我们也出国，出国干什么不知道啊。所以也有这种人。那么今天耶稣在这里叫我们求，他让我们求什么呢？他让我们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很奇妙，讲到神的国，我想到我们前几天在华盛顿有一个特别的 conference， 在2004年中国福音事工培训营啊，在那个培训中，我们教会徐志秋传道带领30多位弟兄姊妹，他们开车到了华盛顿，啊，我很感动，因为我知道你们开车是蛮远的啊，所以在这个整个的 conference 里，我们讲的主题就是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那神的国是什么呢？神的国就是上帝掌权的国度。我们过去我们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们生活在一个撒旦掌权的国度，我们叫做黑暗的权势，黑暗的国度，我们叫做亚当的国度。所以当我们信了耶稣，我们靠着耶稣的宝血成圣，我们从亚当里进入到基督里，我们成为爱子的国度的一个国民。那我们就要求神来掌权。一个国需要三种条件，第一个权力啊，权力；第二个土地；第三个人民。那我们想，今天这个世界耶稣基督掌握美国的权力了吗？好像没有。我们看到美国同性恋整个的这个国家向世界妥协啊，过去美国是一个建立一个从基督的信仰中建立的一个国家，但是今天不断的向世界妥协。同性恋很多很多的罪恶在美国被人看到是正常，甚至国会的议员都觉得它是正常的。所以基督在世界没有暂时的，他没有掌权，但是在神的国度里他是掌权，永远要掌权的。所以我们称他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那天就探讨神的国度啊，我们有8位讲员都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啊，这些人都是1989年以后信主的，大多数90%啊，然后他们蒙召，他们读完了 PhD， 读完了 Master， 蒙召他们又重新到神学院里去装备，从神学院毕业以后，他们来牧养神的教会。所以我们这些人在7年前，我们在洛杉矶，我在那里租了一个 house 在海边，我们那天在那里祷告，我们面对着中国，我们祷告，我说主，你拣选我们的目的是什么？神告诉我们，你们要寻求我的国，我的义， 啊，不是求世界的东西。那一天我们看到一个阿拉斯加的航空公司的一个飞机就从我们租的那个房子附近掉下来，290多人他们生命就失去了。那一天我们到那个现场，我们就去哭泣，我们在那里祷告，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的时候，我们感觉到神给我们的脚步越来越快。所以我们这批人开始来一起来联合在一起，我们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宗派，不同的教会，那么我们在一起来，一起来服侍主，要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神的国有很多很多的我们看你很多很多的内容，那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让神来掌权，神来掌权。请问你的生命是神掌权吗？你的家庭是神掌权吗？你的教会是神掌权吗？啊，神的掌权是多么的重要，英文叫 Kingdom of God， 所以一切都从神而来，是他掌权的国度。这次我们有差不多有来了将近400个弟兄姊妹，从最北的就是你们这个教会最难的，所以我这次能来你们教会也是因为你们30人的感动真的我是没有时间出去的，我自己牧养两个教会，我的会友倒是给我时间说，牧师你尽量一个月能出去一次去帮助更多的教会我说会友很爱我很爱我，不像很多的教会牧师你不许出去你是我们的牧师这个不可以，但是我们的会友是蛮有国度观念，因为我常常的出去，但是每一次我出去我都祷告主，这是让我去的吗？能不能把这些弟兄姊妹能放到一个国度里，我们来寻求神的国神的义。我们在北美现在大陆，只要教会一打开门来的多数差不多90%都是中国大陆的这些慕道的朋友，我们一打开门，我们一看到一受洗的时候一问一介绍，不是上海的就是北京的，再不就黑龙江的东北的，反正都是中国大陆来的弟兄姊妹。那这个事工是非常非常重要，是神给我们在北美教会开了一个新的合场，是让我们每个人都要参与的去来做这个事工。我们看到中国大陆有13亿的人，是世界上最大的未识之民。什么叫未识之民呢？还不认识主的民族，最大的。尽管我们中国大陆现在有8000万的基督徒，可是跟13亿人来比还是很小很小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基督徒有责任，我们有责任，我们来把神的福音来传遍天下，尤其传给你们最爱的同胞，那这是神给我们的托付。我记得，所以我们在这个特会上，我们讲了差不多有6堂的信息，我带了几个录音带已经卖完了，我只带了6套是我的同工帮助我赶出来的，因为大会刚结束。我第一天我讲了愿你的国度降临，讲到神的国，讲到神的国第二天朱建弟兄讲的神的国就在你们心中，还有一个美国的讲员 Nancy Pierce， 他讲了神的国和地上的国。那个 Nancy Pierce 是尼克松总统的高级顾问后来因为水门事件，他和Coors 他们两位就被判了刑后来他在监狱里边，他们开始来放下世界的一切，他们来做传道人，所以他们写了很多书在美国今天他们祝福了很多的基督徒。然后还有这个张志刚牧师的神的国是努力进入的，还有邱林牧师的神的国进了，还有唐凯牧师的得了不能震动的国，那还有周小安牧师的丰丰富富进入神的国，那还有张路加牧师神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神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我们在整个这3天的 Conference 里边，我们来探讨神的国。明年我们在5月份的Memorial Day还有这样的培训在华盛顿我们相信明年可能会更多的人，差不多400到500人这些都是中国大陆来自中国大陆背景的基督徒，他们成为了基督徒，他们有心来服侍主，他们愿意在一起来探讨怎么去更好的来服侍这个族群。所以明年我们的主题是建造荣耀的教会。我们看到今天教会的可怕，今天很多的教会向世界妥协，同性恋可以做主教，同性恋可以做牧师，同性恋可以做长职，很多很多的罪进入到教会来，教会 compromise 神道，向世界妥协。所以我们明年我们要回到圣经的本质中，看教会是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去建立神的国。所以葛佩里牧师的岳父有一句话，他说只有那些准备好面对死亡的人才能真正的准备好面对生存。我们刚才唱了一首诗歌103篇，那是我最喜欢的一段经文，诗篇103篇，那个看到神的应许，看到神的信实， 也看到我们自己的罪。我还喜欢的一首诗篇，就是在诗篇九十篇，摩西说过，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啊，都在你的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轻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摩西说，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爱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每当我读到这篇诗篇的时候，我就想到人生的短暂，摩西在感叹人生的短暂，我们的日子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其中所轻夸的无非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就像我昨天讲那个小草一样，它只有一季，生命是那样的短暂。耶稣说，春天它发芽生长，秋天就枯干，可是神还给他那样的装饰。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要求神的国的，神的意思是我们就想神对我们的教导，神让我们求什么呢？我们如果一个人不懂得天国的观念，不懂得我们是天国的公民，我们就不懂得求神的国神的意。我在美国有一段时间，我刚来的时候大概差不多有十年的时间，我没有公民权啊，我也不是美国公民，我也不是中国公民啊，我是没有公民的一个人。好像后来成了神的儿女，我才懂我是天国的公民。所以谁问你的国籍在哪里，我说在天上啊，在天上。真的感谢主，我们有这样的看见，我们的国籍其实在天上，这是一个寄居的占据的地方，我们在这里就活得要荣耀主的名。有一天我们会走向永恒。我记得我在神学院，我们的老师告诉我说，我们过去在永恒里，后来我们当神创造了我们进入到时间和空间里，有一天我们还会走向永恒，世界也会走向永恒，那个永恒是无限的，可是你的七十年八十年的生命跟那个永恒来比，辗转太辗转，所以你一定要抓住你的永恒。很多人是走向没有永恒的明天，义无反顾的走向没有永恒的明天。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永恒是什么，所以我们当然我们就知道我们该求什么。我们今天看到世界，撒旦告诉我们，我们要求眼睛能看见。我们一个普通的人如果没有属灵的眼睛打开的话，你看的一定是眼睛所能看见的，是不是？眼睛没有看见的，我们就不去求，我们求眼睛所能看。我们眼睛看见的是什么呢？男人看权力，看地位，看成功，看金钱。女人看什么呢？女人看青春啊，看美丽，看富有，有的姐妹看苗条啊。所以今天很多的健康食品非常的流行，就是让你苗条啊，这个都是暂时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苗条能苗条几年呢？啊，你在七十岁八岁再苗条就不好意思了，是不是？你美丽能美丽多少年呢？当人家夸你美丽的时候，你到七十岁的人再夸你美丽，你就觉得不好意思了。那个时候当人说哦，哇，这个妈妈好慈祥，你会感到很高兴。你发现这一切东西都是暂时的，都是阶段性的，都会过去，都不是你所追求的根本的东西。那么我们要追求什么呢？耶稣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们需用的一切的东西都会加给你们。那就是我们的生命要找到生命的根本，我们要把生命有一个翻转，把神放在你生命的第一位，而不是把你的生活，把你的需要。我们今天活着的人都是把我们的需要看作我们生命的第一位啊，我们需要很多很多外在的，我们需要房子啊，我们需要汽车啊，我们需要妻子，需要儿女啊，我们需要学位，就是所谓中国大陆来到美国这些弟兄姊妹所追求的那个五子登科啊。很多人没有得到的，你让他回国他不敢回国，他说不行，我回国丢脸啊，我在美国什么都没得到，妻子也没娶着，帽子也没拿着，车子也没有，房子也没有，回国人不笑死我啊，我到美国来干嘛，来转一圈。哎，其实我们教会就有一个姐妹哇，很痛苦很痛苦。有一天她跟我说，她听我讲到那时候在圣地亚哥，听到洛杉矶，很爱听我讲道，然后她就问很多问题。有一天她说，为什么你祷告神听，我祷告神不听？
啊，我说怎么你祷告神不听？神说只要你两个人同心合一的祷告，神都会听的。
你找个伙伴帮你祷告好了。
他说我说你祷告什么？我可以帮你祷告，咱们俩一起祷告好不好？他说我求我的先生来到美国，他来不了，签证四年都签不上。他说你看神就不听我的祷告。那我说你真的很爱你的先生吗？他说是啊。我说你爱他你可以放弃一切吗？他说是啊。我说那你回北京不就立刻见到了吗？你的求啊是让神来听你的，不是按照神的心意求，乃是按照你的心意求。这个求是网求，雅各说网求神是不听的，对不对？所以那我说，那他说我回国，你看我什么都没混着，来到美国回去多丢人啊，很痛苦啊，是不是？我们把这东西看得太重。所以我那天我在大会上我讲到天国的事情，耶稣基督在第七章他马太福音第七章他讲了一段话，他说你们要进窄门，在第七章的十三节，他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向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是多的，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他告诉你们，基督徒追求神国的人要进窄门啊！我就思想那个窄门有多窄啊！后来我就在有一段看到了，就是那个少年官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耶稣说那个财主进天国比骆驼进针的眼还难，我才知道窄门有多窄。那个窄门就跟那针眼那么窄啊，就那么窄，那谁能进去呢？连他的门徒都问，那主啊，那谁能进去呢？耶稣说在人不能，在神没有不能的，所以在神就能进去。我常常想，我们今天背着很大的房子能进到真言里去吗？进不去，那个房子太大。我们很多，尤其我们在波士顿，在华盛顿，在这个什么北加州南加州这个地方，这个房子成为我们生命很大的重担，很大的压力。我们必须两个人工作才能 cover 那个房子，哇，这个生活就很累了。如果有人被 lay off， 立刻那个房子你就成了，那 payment 成了你的问题，是不是？我就常常我想起我在山里住那两间小房，我自己建的，我还建的奢侈了一点，还建了个 2-bedroom， 其实就你一个人这么用掉，不用配 payment。 哇，那个漫山遍野神就那么装饰，那美的在美国看不到我那个美，那个 view 在美国，你们在你们这地方买到我那个 view， 那没有几百万可能买不来。我还有自己的码头，出门就上船就大鱼啊，常常怀念那个时光。在美国发现买房子这么难这么贵，盖房子也不让，我在山里随便盖不用申请。那想到美国我们把这东看得多重，看得多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常常想，我的妻子很爱打扫房间，她是上海人啊，上海人非常爱打扫房子，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我常常觉得他在房子里花的时间不值得，我就跟他说，有那个时间啊，我们俩去探访探访朋友们去啊，墓道的朋友，花在人的灵魂的身上。有那个时间，我们多读读书，我们可以一起喝一杯茶，讨论一些问题。你打扫那个东西，有一天当你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你几千个小时浪费掉了，那个房子你还得卖给别人，没有意义。我们在洛杉矶看到有多少那种大房子，我去探访那些不信主的朋友，我们家住在一个叫 The Country 的附近，那个 The Country 是一个那个时候都是上百万的价格的，那里边有280栋房子，每一栋都不一样，没有一个是一样的啊。整个的一个大山就是在那个里边，它有自己的 gate， 别人是进不去的啊。我们有几个弟兄住在里边，当然很有钱的弟兄，我们探访他的也去探访墓道朋友啊。市长也住在里边啊，市长也是中国人，我们那个 Diamond Bus 的市长啊，叫张文斌，我也去他家探访。我看到有的时候去一家探访，我发现那家就一个人啊，就一个人，好可怜，真的好可怜啊。一个姐妹在那里住，老公在台湾做生意，大陆两边跑啊，台海两边跑，这种叫什么叫做内在美啊，内在美，妻子在美国叫内在美啊。那我说你每天生活都干什么呢？哎呀，他说我告诉你，你看我这房子13个房间啊，1万多平方尺，你说我干什么？打扫卫生啊，从早打扫到晚上，然后睡觉，第二天起来接着打扫，周而复始，年复一年，生命的意义都浪费在这个房子里边，然后这个房子还没人来看，哦，很可惜，白打扫。 所以后来我们去，他很高兴，他我们就欣赏他这房子的时候，哇，他就很高兴，他觉得他今天没白打扫。那我说你的生命意义是什么呢？去教会吧，啊，姐妹，去教会吧，认识生命的意义。你说你先生多会算，把你放在美国啊，给你两个钱，你在这就是一个老保姆，就给他看这个房子。所以多可怜我们的生命，我们就看这个房子。所以我们在东部这个房子非常贵的地方，我觉得我们不要买那个大房子，那个 townhouse 那个 condo 挺好，我就住 condo， 不需要我打扫啊，必须要打扫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来做更美的事情。有一天当你要进天国，你突然发现那个房子太大了，那个针眼你进不去啊，你说那房子我不进去，好，没关系，我喜欢汽车，我这人就爱玩汽车。对弟兄们来说，我来到美国就喜欢汽车，我就一年之内我换了三个汽车，都是一个700的，一个1000的，最高1500。那是刚来美国，我说那就天天修车呀，哎呀，玩这个乐此不疲呀。先买一个轿车，两人坐的跑车，然后别人批评我说你这个怎么能开跑车呢？这个领袖，对不对？那后来我就买了一个说四个座的房车，那个人家说那是有家庭的，我没有家庭买个房车。后来觉得不好玩，买个吉普车。你想1000多块钱能买什么吉普车啊？反正开着都是很有意思的车。有一天我想买飞机，我看一个减价的直升飞机6000块钱，我想买个飞机，大家说你不想活了是不是？男人很爱玩机械，对不对？我也喜欢。啊，说我那个车我不能到天堂，我得开着车，我不能在天堂没车开，那这个不行啊。突然发现车也进不去那个针眼，那什么能进去呢？好，帽子戴进去吧。那个帽子是我奋斗多少年终于得到的博士帽子，这是我自己的，这个我不能放弃，这不是物质的，这是我自己的，是我成功的标志。突然发现那个针眼们的帽子也进不去，太小了。那说好了，那我妻子我不能离开啊，这你教导夫妻要在一起的哈。神的教导，我父亲，可是他如果不信主，你也带不进去。神没有孙子，他必须跟神亲自建立关系。你的儿子如果他不信主，也带不进去。我们看到天国的观念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当我们追求主的时候，我们要舍弃很多我们自己喜好的东西。我们要舍弃我们生命中的喜欢，有的我们要舍弃。所以神让我们就这样的来追求他。当我们打开圣经，我们看到一群啊，在艰难中，在患难中，在忧虑中，他们遇见主的人，他们被主完全的得到生命。我们看到约伯啊，约伯，大家知道约伯记这个约伯啊，他的英文名字叫 Job。 我记得我到神学院修课，我的老师一个美国老太太，他就讲宣教的，他就问我们的名字，他后来他问我叫什么，我说我叫张伯利，他说我要你英文名字，我想我没有英文名字啊，我说那我叫伯利张。他说那个不是英文名字，我给你起个英文名字好啊，因为他知道我的 story， 他就说 OK， 你就叫约伯吧，啊，不是，他就说你就叫 Job 吧，啊，那我说我不要嫁夫，我奉献给主了就不要嫁夫，啊，我就一生服侍主，要什么嫁夫？他说不是嫁夫，是 Job 啊 ，Job 就是约伯啊，约伯你很像约伯，神把你什么都夺去了，然后神要丰富的给你啊，是不是？是不是我很像约伯？所以我有英文名字叫 Job。啊，我很喜欢，很好写 ，job， 哎呀，很容易写。所以，那这个 job， 他在生命最悲惨的时候，神夺去了他所有的财产、儿女的时候，连他的妻子、他的朋友都抱怨他的时候，他却紧紧的抓住神，他没有放弃。他说：“过去我风闻而有你，今天我亲眼看你。”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不简单的一个人。然后我们看到耶利米哀歌的作者，我在大陆我还没有读过圣经，我就懂耶利米哀歌啊，我就懂耶利米哀歌。耶利米哀歌的作者，他在40年中经历了5个王，人们把他当作疯子，当作幻想家，但是他却忠实的履行了神给他的先知的职责，他对那个时代说话。我们看到那个风光的埃及王子摩西，他在埃及学了一切的学问，在皇宫里长大，但是神把他带到了旷野，当他蒙召的时候，他形象非常非常的失落，他那时候是个牧羊人，已经到了80岁。当我们今天牧羊到80岁时，我们觉得主还能用我们吗？我们还能干什么呢？但是神就在这个时候，他觉得自己不行的时候，他已经不是王子的时候，神把他带到了埃及，让他把以色列从埃及带出来。我们看到圣经有多少这样的人， 今天我们自己的生活中也是如此。
宋尚杰博士，一个传道人，
在纽约的神学院，一个自由派的新派的神学院里边，他被圣灵充满，那神学院害怕，说他有神经病，把他关到精神病院，关了好像差不多100多天，将近200天。在那里边，他把圣经读了4遍，他读了几十遍，
他每天默想圣经，
他走过来成为中国最著名的一个布道家。他在回中国的时候，在大海上，他把他的学位、金质奖章、博士学位，他全部扔到大海里去啊！他那真是疯子，他真是疯子，扔到大海里去，然后他就传扬福音。回到国内，大学让他做教授，他不做，他就四处传扬福音。他深刻的来谴责罪。我们也看到王明道牧师，当他被关到监狱里的时候，他无怨无悔，他说那是神把他带到监狱里的。我们看到这是疯子，这是人们所不能理解的人。啊，我记得当我读到王明道的后40年的时候，我就真的是感谢主，他是了不起的一个人，在监狱里坐的牢，坐的那样的喜乐，没有忧虑。我们坐牢都会忧虑，对不对？坐牢坐的喜乐，这个世界有多少坐牢坐的喜乐？好像只有基督徒，只有基督徒，因为他发现监狱里的人最需要的就是福音。监狱里的人都带着很多很多内心的伤害，最需要是神的医治、神的爱。那个年代监狱里很多冤枉的人，对不对？啊，今天也是啊，谁坐牢谁都说自己冤枉，所以要找好人到哪里找啊？到监狱，都是好人。找罪人呢？到教会，教会都说我是罪人，监狱都说我是好人，判我判得重啊，都是如此啊，这是人的中心。那他在监狱里边的时候，但是他传扬福音。啊，他见着人就分享福音，后来监狱害怕了，监狱怕的，怕了一个程度，怕他接触人，就把他单独关到一个小房间里，一关关了20年，不让他接触任何人。但是后来有个人信主了，就是那个给他送饭的人。所以基督徒如果有爱，有基督在里边，他可以征服一切，征服一切。后来有一天政府要放他，那是因为美国不断的提出要放这个王明道牧师，包括美国的总统啊、叫吉米叫什么那个卡特，吉米卡特，那么提出向邓小平先生提出，邓小平说那就放了吧，既然美国总统说了，我们这个面子给他吧，把这个老头放了。在哪儿找也找不着，后来在山西阳泉把他找到。放的时候，那个监狱的那个监狱长就亲自去放他，给他拿了一个单子，上面写着罪犯王明道改造良好，刑满释放，说你签个字你就自由了。王牧师那时候已经80多岁了，然后他看了以后，他说我不能签。哎，那监狱长为什么？他说我是罪人，在神的面前，在你面前我没犯罪，建国你就把我抓起来了，我犯什么罪？我是因为信仰的关系，所以我不能签。另外你判我是无期徒刑，这刑满释放这个不科学，这个不准确，我没有刑满，无期徒刑有什么刑满？哎，你看这个牧师，那监狱就糊涂了，说你看世界上有监狱放人放不出去的吗？就有，他就不出去，那监狱就傻了。那个院长就说：“那你不出去，哎，那监狱狱长，那我就得进去啊。”所以赶紧研究怎么把他放出去，就开了很多会，最后终于那群策群力啊，那集大家智慧啊，终于想了一个好智慧，说给他换监狱。换到监狱，走到一半的时候，下车上厕所，他一下车，他从厕所里出来，车开跑了，这叫释放。那王牧师一祷告，觉得不对呀、啊，这个不对呀、啊，这个就把我扔到这就走了，他又走回去了，走回到监狱敲门说：“我是王明道，我回来开门。”啊，监狱就不给他开门，就不给他开门，说：“那你回来你就住监狱外边吧，监狱外边给他预备个小房，他就住监狱外边，就不让他进去。”你看，有的想进监狱都不让进了，对吧？一个人心里有爱，他可以战胜一切，他可以战胜一切。所以他的生命成了我们今天的见证，成为我们今天新一代基督徒的激励。我们知道说，在神，我们把神的国度放在第一位的时候，我们不会为任何事情的去忧虑，不会为任何事情去忧虑。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在1995年的时候，我把自己奉献给主啊。那一年我从台湾回来，我的生疾病越来越好了，但是我还在服用激素，但是我的肾脏不需要换了，很奇妙，我在等肾呢、啊，我在等肾，在台湾等肾很难等的，台湾人这个捐肾很少，他们买肾都是到大陆去买，哎呀，到印度去买，到印度去买，或者到什么其他的贫困国家， 那我又不能去大陆去买，我就想换大陆同胞的肾，哎呀，不太舒服，感觉上，你知道吗？我就想什么时候科学家造个人造肾不就好了吗？哎，就有，那就是洗肾。可是洗肾你要不能自由，老去监狱，老去医院里洗肾，一躺躺一天，一个礼拜洗三次，那你就什么都不能干了，你就真的是属于半残废人啊，不能干什么。那个时候就很痛苦，每天我就祷告主不让我洗肾，不要让我洗肾。医生已经判了我多次洗肾，就要割我的这个血管做手术，我一直就拒绝，就不要洗。但是很痛苦，不洗你就身上尿毒多得不得了，那身上痒啊。因为毒素在你的身体里面，而且祷告，后来神也是医治我，我慢慢好，慢慢好，慢慢好。四年以后，当我回到美国的时候，我把自己奉献给主，我进了威森考利士去读神学。我进了神学院的第三个月，我的病彻底的好，我丢掉了激素，我服用了四年的激素，那是我丢掉了激素。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我是个自由的人，哇，丢掉激素的感觉真好，因为你吃激素啊，一天你的情绪啊，哎，怪怪。乖乖，然后吃的脸乖乖，总而言之什么都很可怕，像个牛一样，那个虎背熊腰一样，然后饿得不得了，天天吃，天天吃啊，就是那种不正常的生活，然后浑身长毛，脸上都是毛，脖子哪儿都是毛，啊，奇怪，吃那个东西吃的。后来我在那里我就祷告，当我奉献给主的时候，我知道主呼召了我。我也知道像诗篇103篇说主赦免了我一切的罪孽，他医治了我一切的疾病。我们刚才读到了这段经文。所以在神学院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因为自己过去是一个没有被神完全破碎的人，进入神学院我就需要破碎，这个破碎是痛苦的。所以我常常会想到尼托生弟兄有一首诗歌说，你若不压橄榄成渣，你就不能成为油，你不压葡萄入榨，它就不能成为酒，每一次的打击都是新利益。我们丢掉的东西神用他自己来代替啊！我非常理解这个感觉。我那时候不到半年，我读书英文也不好啊，读的就把奖学金也读没了，跟教授也不断的发生冲突啊！那教授老说我是什么领袖，老要破碎我，故意的粉碎我，把我粉碎的也受不了啊！每次在那里我一想到这个事情我就很难过。那时候后来我就没有奖学金的时候，我就面对着没有生活了。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时候，我一个月还有2000多块钱的生活费啊，我是做访问学者，那我到那什么都没有了，奉献的时候。但是纽约系有一个大学的东亚系主任啊，他就说，那你到我这里来读好了，你读那个要那么多学分啊，你读个 MDiv 要，我读 MDiv 读了148个学分啊，他说你要到我们这里来38个学分就 master 毕业了，也是 master。 那我说我读什么呢？他说你不是在普林斯顿大学做了4-5年的台海关系研究吗？你就读这个，这是冷门，没有多少人研究。我告诉你，咱们活着的时候见不到台湾独立，也见不到台湾统一，所以咱们研究这课题永远有前途。鼓励我。他是很有资历的一个人，因为当年邓小平说一国两制就对他说的，让他传达给蒋经国，说我们可以对台湾政策一国两制，就是他。这个人他是东亚系的主任很著名的一个学者，因为我当一个杂志总编辑的时候他是我的作者，经常给我写稿子，所以我们俩好朋友。那我就想去嘛，那时候我就入学了。那他当时给我1000块钱的生活费学费学费全免，1000块钱的生活费，还可以做 TA 教书。他说我们大学学的东西中文系学的东西都是你在广场写的东西什么请愿七条什么都这些东西，所以你教还不容易吗？很容易。可是我要走的时候，我想到神在我身上的恩典，我想到我来到神院，我就想把自己装备成神的仆人，有一天去求他的国他的义，来带领更多的人来信耶稣。可是我走了一半，走了6个月我就要走了这个很可怕。我想那神会怎么想呢？我们的关系我怎么想，因为他是主啊，他一不高兴让我出了神院进了医院，那我怎么办？有可能啊，那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对神除了敬还要有畏，敬畏，这种情感是我在那时候思考到的。我就想，哇，主是含糊不得，开玩笑不得，所以我们要敬畏他。我既然已经奉献给他，他医治了我的疾病，我说你医治我的疾病，我就把自己奉献给你，这次绝不耍赖，我又耍赖了，那我就自己负责任的，所以就不敢走。那不敢走，我就发现这个不行的，在那里边我没法生存下去，没有认识的人那个时候谁都不认识，两眼一抹黑，
所有认识的人都是搞民运的啊，没有几个是去搞神学的，哪有搞神学的？找人也不好意思找。我走的时候，那时候人家都挽留我，那么多的什么教授学者在挽留我的时候，我说拜拜了，世界拜拜了，我要求神的国神的义，永远不回头，以后不要跟我联络，特别信耶稣。一年多没有跟我任何的朋友联络，我就拼命的在读书，就读书。所以在那段时间里是非常的有意思。我在那段时间里，后来世界就不断的向你招手，找你招手，大学给你奖学金，我没有走。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真的是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不知道神该怎么样我们带领我们走下面的道路，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必须面对着生存。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有学校七个中国人啊，英文都比我好，都是马来西亚新加坡来的，从小就讲英文，没有一个除了我以外还有一个大陆来的，是英文老师。所以每次考试的时候我就惨，那他们几个都没关系，所以每次考试他们就为我预备，给我写了很多答案让我背啊，快到考试了他背了几十道还背不完，所以他很惨，读的那我很痛苦，还面对着生活的压力。所以那时候我就去找工作，我去找什么工作呢？人家说你是有绿卡的，你不要在学校咖啡店工作，咖啡店一个小时就五块钱，你上外边可能干的更挣的更多。那找什么工作？找中国餐馆。我到中国餐馆人都不要我啊，有个餐馆老板娘说你会干什么？我想咱们基督徒应该谦卑嘛哈，我说我学习来了啊，哎，我什么都不会干，我没做过餐馆嘛啊，没做过。老板说不会干来干什么？会干的都找不着工作啊，所以走吧，那我就走了。后来回来同学们说你真笨。你找工作能这么说吗？哎，我说那咱们基督徒怎么说？咱们又不能说会干，那不撒谎吗？说你不应该会灵巧一点吗？你圣经让你像蛇一样的灵巧，你讲话巧妙一点。哎，我第二次我又去找一个餐馆，开了半个小时汽车。老板娘说你会干什么？那我这次不说不会干了，但我又不能说会干。我说你什么挣钱最多？那他说大厨。我说那我做大厨好了。他说你做过没有？啊，我也没说不做，我说我天天在家里做大厨。那这是真的，我讲的都是实话。哎，那他说哦，那你试一试吧。他看我蛮诚恳的，给了我块肉，很大哟，那肉很大，给我一个刀，让我切肉丝。哎呀，在美国单身汉哪有时间切肉丝啊？单身汉像我读书那么累，有闲情逸致切肉丝吗？啊，切肉块，煮一锅肉吃一个礼拜，放冰箱里边。那所以我就想，我也没有切过肉丝啊，但是我知道切肉丝先把它切肉片，然后再切肉丝，这个我还懂。我就给他切了五片，刚切了五片，他说你别切了，你没干过。人家是行家，一看行家一出手就知有不有。你走吧，你走。那我就走了，我很沮丧嘛。我说你看，主啊，我没有奉献给你之前，我什么都会；奉献给你以后，什么都不行，做餐馆都不要我。我不没奉献给你，大学都抢我，我有的是地方去工作。怎么这个样子呢？啊，这心里一抱怨，哎，就叫老板娘就追出来，老板娘追出来说：“等一等，等一等。”我想，哎呦，他要我了。哎，你看神听我祷告，我刚才那个祷告不太敬虔，但神还是怜悯我。结果那个老板没要我，他从兜里掏出五块钱，哎呀，说我看你好像是不是很远开车过来的，啊，给你这五块钱拿去吧，加个油。那老板不错的其实，可是我一看那个钱呢，有点脏，那钱抽抽巴巴，不像个钱。这么脏的钱我过去没拿过，你知道吗？没有拿过这么脏的钱。我想我拿不拿我犹豫一下，他看到我犹豫，他可能就错解了我的意思，他以为我嫌少，嗯，他就不高兴，那脸色很难看，人一不高兴脸色很难看的，你知道。然后他就说快拿走啊，你要不要？不要拿走。哎，这个态度，我想你都不知道我是谁呀，啊，对我这态度，你以为我真是呆伟啊。我说我到美国国会讲演的权利，议员都给我起立，你算老几个中国餐馆老板？你餐馆都快倒闭了，那么小啊，这个人啊，你想心里一不高兴出来都是恶毒的东西。所以圣经说人的心是恶的，进口的东西不能污秽人，出去的东西才会污秽人啊。人的心一出来就是这样。我突然圣灵责备我，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是个未来的传道人，你不可以这个样子啊！但是我突然觉得，我深深的感觉到，我这样的想法是恶毒的，是不好的。所以这就是神需要破碎我的。所以那时候我立刻我就讲了一句话，我就接过他五块钱。我想我应该拿这五块钱。我刚才给你切了五刀，一刀一块，我也没白给付出。那我就讲了一句话，我说神祝福你，愿神祝福你，祝福你的餐厅。啊！他整个的就愣了。
他刚才对我那种态度，我去笑脸祝福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我们神国的人，我们在外边有神国的样式，
要神国的样式。当人家打我们左脸的时候，我们要给右脸，而不是说愚蠢的一脸再打一下再打，不是这意思。就是说你要加倍的来看到那种逼迫是神给你的祝福，没有关系。所以后来我就找到一个工作，有一天我们的这些女孩子们就给我撕了一个条子，说你看在我们咖啡店提一个条子，说这个有个工作一个小时8块钱 ，yard work 没人去，你去做吧，那是暑假的期间。那我就去做，我说怎么没人去呢？神给你留了，你去吧。
我就去应对了。我发现两个犹太老人
站在那里边等着我，很焦急的等着我。这两个犹太老人等着我的时候，我去了，两个犹太老人说我们家有工作，就是这个不是弄草，我们家还有一个工作，就是我们家有5条狗，需要你来给他牧养这个狗。那我想这个狗在哪呢？这他就把这狗放出去，狗从狗圈里出来，好脏的狗啊，那狗浑身都是狗屎，啪的乱七八糟的。然后那个狗又特别大，5条狗虎视眈眈的看着你，然后有一条狗一站起来跟我一样高，那是我130磅，他也130磅，然后他把手就搭在我的肩上，哦，这个很吓人的，因为狗没有表情嘛，你也不知道它喜欢你还是不喜欢，狗的表情在哪里啊？在尾巴。脸没表情了，所以我就看他尾巴，我想他是欢迎我呢还是厌恶我呢，我一看没尾巴，尾巴剁掉了。所以只有祷告了，你靠你的智慧分析不了，我就说主啊，让这个狗喜欢我，否则我没这工作，我就没法去读神学。啊，那个时候我一祷告，哇，我就这个在爱的里边怎么说，没有惧怕，是不是？我一爱这个狗呢，哎，我就不怕它，我就伸手挠一挠它这个下巴，它在地打了滚。那老板说就是你了，要你了，这狗吓跑你们学校20多人了，你们学校来的人都被他吓跑了，就你不怕。他为什么要找神学院的神学生呢？因为这个老板是个古董商，他有个大仓库，里面装着全是古董，什么古地毯啊，古家具啊，乱七八糟，什么古画，什么都有在里边。那狗是晚上给他巡逻的，所以他就找神学生，他怕人偷他那古画啊。那里边我帮他整理很多的很多中国清朝的东西。啊，这个老人很有钱，就收过这些东西，但是很脏。我就开始清狗圈，啊，每天清那个狗屎啊，8月份的，很臭啊。那个戴3层口罩回家都吃不下饭，啊，臭的。那狗拉的特别多，因为它大嘛，吃的又多，拉的又多。然后要把那狗圈清的跟那个屋里的地板一样干净，还要消毒，然后要给那狗洗澡，洗得干干净净，给那毛给它刷整整齐齐，还要给它把牙弄干干净净。啊，这个那时候我们在家里，我们自己都不弄牙，给狗弄牙，啊，所以那种破碎，那种破碎，所以寻求神的意，神的意，神的国不容易，是不是？不容易，所以需要一个走过很多很多的艰难，你才看到那个丰盛。那今天我讲到，你们觉得哇，这个牧师讲到很自然的讲到，为什么？那是经过了，我经过了生命神给我的这个破碎，啊，那个时候我根本就不会讲到。我甚至让我讲见证我都不会讲，我奉献给你说好几年了，我都没有讲过一句啊，没有讲话，没有机会给我讲啊，每天就跟狗在一起，你讲他也听不懂。所以在那我弄那个狗的时候，有一天这个老人就说，哎，你进屋坐一坐，看看电视。哎呀，我想这老人有陷阱，这个犹太人他对我很苛刻的。我去他家，他就每天，他说你是中国人吗？我是。他说你喜欢 rice 吗？我说我就是吃 rice。 他说他就每天给我一锅 rice， 什么都没有啊。然后我说有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跟 rice， 拿过来有点酱瓜什么的啊。他就从冰箱里拿一瓶牛奶给我，牛奶吃 rice 啊。后来有时候我自己带点鸡蛋炒一炒，他也过来吃，我以为他不吃呢，啊，他也吃。犹太人很抠门，你知道犹太人啊，他有那么有钱就那么抠门啊，他生活简单的不得了。你不知道他为什么耳活，我也不知道啊，他肯定不是为主耳活的了。所以我在他家，他让我去坐那看电视，那我得小心。你让我看电视，你什么意思啊？我是没有那么多时间的，我除了打工就是上课，再不就是聚会啊。那我说你让我看电视，这有时间的，你给不给我钱呢？你不给我钱，我不看电视的。犹太人，你要跟他讲清楚。他说给钱给钱，你去看电视。哎，我这太阳从西边出来，我就去看电视。哎，我往那一坐，哇，他家的电视也蛮大的啊！我一进，那狗也进了，我们几个就在一起看电视。我一看电视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他为什么让我看电视啊？他在刺激我。那个电视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典礼，哥大的毕业典礼，上千的毕业生坐在那里，黑压压的。然后突然有一个人走上讲台，哎呦，一看他是我的朋友， 他从电视里听到了，他知道我是天安门的一个 leader， 那他觉得那个也是天安门的 leader， 我一定认识，他叫我来看他，你知道？那我进去我一看，哇，他走上来了，是我广场的一个朋友，那时候我是副总指挥，他也是副总指挥，我是北大的，他是南大的，啊，然后他走上台，他就代表那一届的毕业生讲话，啊，那个是很高的荣誉啊，是不是？美国现在的名牌大学长青大学的代表那届毕业生讲话都是最优秀的学生。那他在讲话的时候，他走上台前，我突然发现哇，闪光灯就全世界的闪光灯都对准了他，那是美国 ABC 电视台直播，然后这个外边的这个很多的天安门的老朋友，我的那些老朋友都站在他旁边，都西装革履的，就我一个在这里求MBA 商学硕士，还有一个法学博士，那是64以后7年，他很聪明，他就说7年前我来到这块土地上，我一句话都听不懂，我站在曼哈顿我不知道我是谁，但是经过7年的奋斗，我终于找到了自我。
哇，他找到他自己了，他知道他是谁了。我一看我的狗刷子在那儿，我还不知道我是谁。
那我说主我是谁啊，哎，那个心情不太好啊，那个心情不太好啊，世界的向你招手啊，如果是别人我无所谓，是他我就觉得心里不平衡，但是我又不敢不平衡，不平衡得病知道吧，不平衡得癌症，得癌症就是不平衡得到的，我知道，所以我从病中出来我又不敢不平衡，我赶紧自己平衡，嗯，但是心里觉得主啊你爱我吗，看你爱他，他也不信你，你看六四枪一响他就跑到美国，吓都没吓着，那我这2年差点没吓出精神病，然后他来到美国去拿全额奖学金读哥大，7年全额奖学金，身体没有一天有病。我2年以后好用千辛万苦逃到美国，一病就4年，刚一出来已经7年了。他毕业了，我进学校，他毕业了，所有的荣誉都给了他，我什么都没有，我还在这清狗圈，还得打工来维持我的生活。那我想主你是爱他还是爱我呀？那这个心情不太好，是不是？世界向你招手。有一天我们俩通话很有意思，那是我开公司那一个礼拜，我开了大概270块钱，200多块钱了，我在那数钱，我在数钱，我在交我的房费啊。他打电话说你在干嘛？我说我在数钱。他那是在华尔街了，他一天都赚30万啊，一天都赚几千万。那时候他问我，他说那你数多少钱呢？我说200多块钱。他说你怎么堕落成这个样子？200块钱用数吗？我说那得数啊，我得交房费啊，怎么不数啊？这个我看他少给我没少给我。他说你知道我今天赚多少吗？我说赚多少？30万。我说那是你的，我这个是我自己辛苦挣的，这两回事。他说你就讲一句话吧，你这个人就是倔，你讲一句话我就激励你一点嘛，什么去打工干嘛呀，你不就念书吗？这能用多少钱呢？我给你找奖学金都能找到。那我还讲一句属灵的话，我说你这是反火，神不悦纳，你都不信耶稣，谁要你钱干嘛？你那钱有天会没的，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觉得神爱哪一个人呢？神给我6年的痛苦，2年的流亡逃亡惊吓，4年的疾病，读神学让我破碎到一个最差的神学生，没有一个神学生再比我差，没有神学生境遇比我差，那这就是神对我的一个另一个方法的爱，这很奇特，我当时不懂，所以我就在那里追求，但是那一天我觉得真的是心情很沮丧很沮丧，我看到他毕业了，帽子戴在台那他的头上的时候，哇，那个荣耀啊，我也想那个帽子有一天戴我头上，啊，那天心情很不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我们就像那个小鹰在妈妈的怀中过去，饿了妈妈给我们带来吃的，毒蛇来了妈妈把那毒蛇咬死，捍卫保护我们，我们在那里温暖安全舒适，突然有一天妈妈把我们带到背上飞到天空，哇，我们很高兴，刚开始我们觉得哇那天空好蓝呐，那云彩好白呀，然后飞得好高啊，速度好快呀，很高兴，突然好像那个老鹰一掀翅膀把我们这个小鹰就扔到了天空，我们就自己扑棱我们的翅膀，可是我们的翅膀没有丰满，我们不会飞，我们不会飞，我们不会面对风雨的，所以我们从天上拼命的 挣扎的时候，我们的速度像箭一样的就射向了地。我们觉得我们快完了，快死了，不行了。老鹰把它接住了，就在你快到地上的时候，我们的神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一次一次的他把我们抛到空中，我们觉得无助没有帮助的时候，神又接住了我们。有一天你终于可以自己飞了，因为你一次比一次飞得还远，你一次比一次飞得高，那一天你才发现，哇，你成了一个自由的可以飞翔的一个鹰，可以搏击风雨的鹰。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就是如此。所以当我在那时候，我记得我读到一段经文，在申命记32:10-12，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神爱我们，爱的就像保护眼中的瞳人一样。我是主眼中的瞳人吗？我那时候想好像不是，好像主就是这样的给我很多的苦难。但是今天我知道我是主眼中的瞳人，他爱我，他用他的方法来让我来成长。这段经文的11节说：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扇展，接起雏鹰背在两翼之上，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很重要的一段经文，神独自引导我们，没有外邦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常常会抓外邦的神，金钱那是外邦的神，是外邦的神在你生命中，你觉得他最重要，你不仅仅是抓住主，你却抓住金钱，抓住金钱。有的时候你觉得你的一切都是外邦的神，神不让你有这些，神让你单单的仰望他。我在那时候，神就让我学习来单单仰望他。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生命要成长的经历，
我们就像小鹰一样。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那里最痛苦的时候，有一天
我感到欢喜，就是我可以走出去了。神把我通过一年多的时间就这样的锻炼破碎啊，然后他要塑造我，让我心智成熟，让我生命成熟，我慢慢的可以走出去了。我从97年开始，96年
开始，我就开始走出去来见证主的荣耀。那个时候我到了中国福音会来做全职的宣教士啊，中国福音会，我们这里有个 Peter Ying 弟兄是我们的一个支持者，那个时候他是我们中国福音会在东部的一个推广者。那是中国福音会，当我去的时候也凭信心，没有一分钱啊，你凭你自己的信心祷告，我就开始传扬福音啊。神真的是很用我来传扬福音，每一次出去聚会都很多人信耶稣。在几年前我在加拿大的一天的布道会中，1000多大陆的留学生信耶稣。那一天我才想到，神让我赚取的不是金钱，是灵魂。有一天有一个朋友告诉我说，我那个华尔街的朋友，哥大毕业的，他一年赚了几千万，现在他是上亿资产的人，美国纽约市长有问题的没钱都找他，
报纸登的啊。
他赚了那么多钱，那我有一天想，哎呦，我也没少赚了，我赚那么多灵魂呢，请问$10,000能买一个灵魂吗？好像买，而且这些钱都会过去，但是那个生命它成长起来，它会祝福更多的千千万万的人。这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福分。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在我们生命困难的时候，我们看不到，我们就像约伯在他祷告的时候，他也说，我仰望好处的时候灾难却来到，他也发出过这样的感叹。但是我们今天成了何等的样式，因为神的恩典，因为神的恩典。所以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要求什么呢？一个基督徒一定要求神国的事情，把耶稣把上帝的事情摆在你生命的首位，你需要的东西他都可以加给你。你看我现在什么都不缺，我真的什么都不缺。我们家我的妻子没完没了的把我的衣服拿出去送人，他的衣服也拿出去送人，孩子衣服拿去送人，我们不再要别的人给我们的东西，我们都往出送，往出送，因为我们的房子越住越小，就没地儿放啊，就必须送人啊。啊，所以很感谢主，你看我觉得我富有，我可以那么给人，我不缺乏，神不让我缺乏。我来到美国的时候，我是穿着短裤来的，啊，今天你看我也有长裤子啊，我什么都有，我没有任何的缺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你的生命追求的是什么？所以最后我们看到 耶稣说不要为明天忧虑，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那这是我们胜过忧虑的最后一个秘诀。我们胜过忧虑，我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如果你把神的事情摆在第一位，你就不会忧虑。同时你也要记晓的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耶稣说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所以我们要尽我们今天的责任，我们把明天的难处交给主。像一座桥，一天你可以过五千人，它不会垮，可是在一分钟之内你把五千人放在那个桥上，那桥就断了。人也是如此，神给我们日用的饮食是当天的，耶稣说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为什么呢？就是你吃饭是吃一天的，所以你承担的难处一定是一天的。可是我们人吃一天的饭，我们承担差不多三十年的压力。我们可以把前三十年后三十年七大姑八大姨全放在我的身上，然后我们有一天突然就垮了。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有忧虑的问题，看不到生命的前面的光亮啊。昨天结束的时候我也给有的姐妹在辅导，那昨天辅导一直辅导到差不多十一点半快十二点，很多的人他们有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面对，压垮了。我们被生活压垮了。其实当我们看我们的房子，好像世界上没有多少人住我们那么大房子。我们看我们穿的衣服，看我们开的汽车，好像我们都是最富有的一批人，我们却最忧虑。昨天我讲过，尼日利亚的人最快乐，他们很贫穷，他们还有战争。墨西哥的人第二快乐，他们没有美国贫穷，否则他们不会往美国逃，是不是？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快乐呢？我们没有快乐呢，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说神的恩典每一天的伴随我们。我们要知道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啊，我们能够承担一切的压力的，因为神给我们足够的力量来承担一天的难处。使徒保罗在见证主的恩典的时候，他说主的恩典是永远的够我用，永远的够我用。但为什么我们常常觉得我们的神的恩典不够我们用呢？是因为我们对世界索取的太多，索取的太多。所以我们怎么能够去避免这一切的忧虑呢？第一点，不要太在意别人对你的评价。这是我服侍主这些年来我学到的一个功课，不要太在意别人怎么看你。我们太在意这些啊，我们的房子也是让别人看，我们就睡一个床，其他让别人看，是不是？我记得我到加拿大有一次，我去布道的，我住在一个弟兄家里，那个弟兄的房子可是太大了啊，据说值900万加币啊，那是太大了。家里我跟他妻子谈话，他常常在亚洲做生意，妻子也常常回台湾啊。那个房子就两个保姆住，菲律宾保姆，一个胖的叫阿肥，瘦的叫阿瘦啊。我去了，我们全家住在他家里，我的儿子早上起来找我们，找不到房间了，回不去，就四处乱喊呢啊，最后把阿肥喊出来，阿肥带他到我们的房间去。那我有时候我到加拿大布道的，我就打电话给他家里，他不在家，就阿肥在家，阿肥就欢迎我去喝个茶，我就去喝个茶，我就说阿肥你每天干什么？他说哎呀，他们都走了，这房子都不用打扫的，我就每天看风景。说你看我那个，他那 view 对着整个的那个温哥华的那个灯海呀、啊，我天天坐在那里看。他说这个茶是我最喜欢喝的。哎，我想他是谁呀、啊？他主人呐、啊。他最享受，老板还得赔他钱，还得办绿卡，然后他又不做什么然后跟我喝茶，他就像女主人一样那感觉。我想我这老婆又在台湾干嘛呢？挣钱呢，拼命供这房子呢，给阿北享受。你像我们的生命多可怜，我们的生命多可怜，是不是弟兄姊妹？很可怜啊，我们没有懂这个规矩啊，没有懂这规律。所以我们不要太在意别人评价。别人我们住小房子没有关系，小房子不见得你没有成功。我住小房子没有一个人嘲笑我，我们的弟兄姊妹很怕我住小房子了，说牧师啊，你不要卖你的 single house， 你不要买那小房，你买小房我们就不好意思住大房了嘛，你就不要这样子嘛，就每天就劝我，就劝我。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东西不是让别人看的，乃是你生活的怎么样，你觉得你是很康复的包，是不是？所以人是活在肉体里，如果没有真理我们往往会从一种不好的地方出发。 我们太在意别人的评价，我们就每天装笑脸呢、啊，让别人都说我们好。突然你发现，不见得人都说你好。很多人说你不好的时候，你就受伤，因为人的本性善变，琢磨不定，随时会因为一个感觉、一个情绪、一个意念、一个谣言、一个利害关系对你态度改变，所以你永远把握不了别人对你的看法。那怎么办呢？你要问那个人对你的看法，我们天上的主，你是基督徒，他对你的看法最重要，别人对你看法都不重要，因为有一天你要去面对他，他说你好你就好，他说你不好你就不好，别人说你再好他说你不好你都没有用。所以当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学习来讨神的喜悦，而不是讨人的喜悦，不是讨人的喜悦。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也是这样，那他说他知道人的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点。所以我们既是他的门徒，我们何必去装扮自己让别人喜欢呢？我们活出真实的自我，因为主是真实的，我们要真实，我们什么样就什么样。所以当我服侍主这些年来，我就一直是，我觉得主就让我做我的样子。我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也知道我的性格，那他们从来不装饰什么，我也不装饰什么，我们有不同意见就说，说完就拉倒，那都是好朋友，都是彼此相爱，很直率的谈我们的意见，我们没有后边这种议论，教会后边听不到任何的事情。所以这就是我们做一个领袖的，我们要紧紧的抓住主，我们不要太在意别人的评价啊，别人说你好又能怎么用呢？又有什么用呢？我这一年也不太讨别人的好啊，有的人也说我不好，哦，也没有关系啊。我记得前几天我看网上大陆就说我死了啊，就说我死了啊，说我死了，还有人说我是这个那个的，说了很多。那、啊、当然也有很多表扬你，那我就祷告。祷告的时候主就告诉我不要回应，你没有时间去回应这一切，这个东西太多了。有一天刘志雄长老给我打电话说你不要上网，我一上网看我就生气，我的肺都会气炸，我没那么大胸怀，可是我现在就愿意上网，每次看我就从不同的角度看到别人对我的看法，蛮有意思的，更多的是鼓励。所以那么多的表扬你也不要听，你听了你会骄傲，批评也不要听，因为他批评是看按照人为中心来批评你，按照他为中心来批评你，他不是按照神的想法，所以不要太在意。第二点，不要怕犯错，若我们对神是纯洁的认真的，我们犯错可以会给我们带来光照和拯救，使我们有正确的方向可以寻找，我们可以得到正确的答案。不要怕犯错，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教会做错一件事情，我们觉得我们完了，我们领袖们看到哪个弟兄姊妹做错一件事情，我们也立刻就给他论断，就是他不行了，这个人是不能被神用的。我记得我当年读神学的时候，多少人说这个人不会被神用，这人怎么能被神用呢？神不能用他，那是他说的，那不是神说的。所以当你看到这样的时候，你就灰心丧气，你就开始离开工厂，不愿去服侍，那有一天你吃亏的是你自己，你的生命不能够得到丰盛。所以我们要学习在主的一边，我们不要怕犯错，我们要勇敢的去探求啊，发现神的超越、伟大和彻不透的丰富。我们要像一个探险家一样来做主的工作。我们要坚定勇敢，不怕迷失，不怕危险，不怕颠沛沦离，所以我们才能够得到主的恩典。我记得保罗当他讲到他自己的时候，他所愿意的一切的苦难的时候，我真的感谢主。他在哥林多前书他说他被打了多少次，被鞭打过五次，每次40减一下。那个时候打鞭子，罗马人打鞭子是打40打死了他就要负责的，所以那士兵就打40少打一下，但是打得很狠。有多少人从鞭子上活过来，他打五次都没打死，被棍打过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所以遇到很多很多危险，但是保罗他紧紧抓住神给他的意象，那个大马色路上神对他的呼召。我最感动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九章讲的那段话，他说为我的弟兄骨肉至亲，即使我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都愿意。他把神的福音当作他生命的第一位，他当然不愿意跟基督分离，因为他是基督的使徒，他怎么能跟主分离呢？和他说做一个比喻来说，说为了这人得救，我宁可自己下地狱我都愿意的，那这是一种爱，这个爱是超越一切的爱。 所以我们当我们服侍主的时候，我们也要必须有这种爱，不要怕患难，不要怕艰苦，不要怕犯错。第三点，就是我们要背起十字架，彻底的跟随主。主耶稣基督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就必丧失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啊，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很这种比喻，好像很奇怪的。我们台湾人叫它吊诡论，说你看得着生命就丧掉生命，丧掉生命就得着生命，这什么意思呢？为了主，我们丧掉生命的，我就得到永远的生命；我们得着生命的，却丧掉了生命。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世界的，我们得到的过去享受的生命是物质的，我们得到这些，我们就丧掉了最美好的。所以我们要紧紧的跟随主，跟随主不容易，跟随主不容易。耶稣讲，跟随他的人，爱他的人要超过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否则不配做他的门徒。耶稣说，爱我的要胜过这一切，凡不背起他十字架跟从我的，就不配做我的门徒。啊，我记得当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不是很理解，那个爱的后边有个括号，原文做恨啊，那就爱耶稣要恨自己的弟兄姊妹、妻子、儿女，甚至自己的生命吗？啊，我们如果生命没到一程度，我们很难理解耶稣基督讲的话。然后来我在神学院有一天，我们跟老师探讨这个问题，老师告诉我们说，这个原文是亚兰文，亚兰文，耶稣讲话都是用亚兰文讲。当亚兰文那个时候层次很少，亚兰文除了爱就是恨。那意思说，你爱神、爱耶稣，你爱你的父母要比爱耶稣少一点，少一点；爱你的生命比爱耶稣少一点，你才能得到那丰盛的救恩，否则你得不到。慢慢我们懂，我们跟随主，我们走的道路原来是这样一条道路。我们很多人信耶稣，我们就说，哦，我信耶稣就什么都有了，我的身体得医治啊，我的没有工作就有了工作，没有房子我就祷告神给了我房子，不生孩子祷告神也给我们生了，所以我们要什么神都给我们。那神就好像那个圣诞老人一样，阿里巴巴啊，就是这个样子。这个不是我们所要追求的神。神告诉我们要走一条失丧生命的道路，得到主的生命。神告诉我们跟随他就要背起十字架跟随他。所以我们今天的信徒，我想王明道牧师如果他没有这个信念的话，他坐牢的时候，他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可能就信不下去了，因为他信的就是那个主。所以就像保罗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那个伟大的宣告一样，他说，我已经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基督徒今天我们可以这样说吗？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们里边活着。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学习的精神，在主的爱里面来学习，让基督的生命来掌握我们的生命，让基督的生命进入到我们的生命，让基督生命来代替取代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为基督而活，也让我们来学习来服侍主，来做主的见证。耶稣说，你们就是我的见证，你们就是我的见证。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啊，我也快走了，这个信息也要结束了，我每次到一个地方我都有一个感动，我是把传福音作为神对我一个最高呼召的使命的一个人。我觉得传福音就是我余下的生命的全部。在当我要走的时候，我就有一点，我就觉得在整个的这个地区，我们波士顿这个地区华人真的多，真的多，好像最优秀的中国这批人大多数在这里，这里有哈佛大学、 MIT 啊，波士顿大学都是最好的大学，世界一流的大学，一流的学者在这里。所以我们基督徒有一个责任，我们要把他们带到爱子的国度中来。当他们得到世界的知识，他们要得到耶稣基督，这个知识不能为主用的时候，也不能为造福这个世界而用。昨天我跟一个大陆的一个好像是一个不信主的，他好像很愿意探索的一个先生在探讨这个问题。我说二十世纪人类三大错误，二十世纪第一个错误就是相对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爱因斯坦那个时候提出一个物理的
学的一个说法叫相对论，可是人类把它用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当我们用于这个时候，我们就把神从绝对拉下来，我们就要说我们也是神，所以神是可以讨论的，所以世界一切都相对的，没有绝对。爱因斯坦后来很后悔，爱因斯坦说，如果我重活一次，我就跟我爸爸去做鞋匠，我不要再做这个物理学家，发明这个理论。因为爱因斯坦本身是个信上帝的人，他知道上帝是绝对的，这是第一个。第二点就是共产主义，我们大家知道共产主义，但共产主义出来的时候就是把神从神坛拉下来，人人都可以成为神。毛泽东成为了神，马克思成为了神，列宁成为神，斯大林成，博尔布特成为了神，人类带来极大的灾难。第三个误区就是我们认为科学可以解释一切，这是我们中国大陆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从小所学的，科学是可以解释一切的，科学发展了人类一定是进步的，宗教一定是落后的，因为宗教代表愚昧。我们来到美国突然发现美国人都信上帝，可是美国不落后，比中国先进，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提出的一个问题，科学能解释一切吗？二十世纪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两次世界大战使这些哲学家和科学家跌破了眼镜，他们认为科学到一个程度，人们的文明一定就越来越提高，发现人们越来越残酷。两次大战杀了多少人，希特勒可以把那么多的犹太人放到炉子里去烧，博尔布特杀了多少人，可以把他们不断的活埋，一个国家被他埋了一半。所以有一个统计说，二十世纪死亡的人数，非正常的死亡人数超过了前十九个世纪的总和，可是二十世纪却是人类文明和人类的科技发展最快的一个世纪。看来如果人远离了神，这个世界就没有希望，那个科学只能使它毁灭人类，所以人们要回到神的面前来。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一切压力的时候，我们要归向神。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丰丰富富的加添给我们生活需要的，我们不要为生活去忧虑，我们要紧紧的抓住主，因为他是我们的一切。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们需用的一切东西他都会加给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不要在忧虑中生活，我们也不要为自己去活，我们要让我们的每一天当清晨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赞美主，赞美他的恩典，因为他给我们这一天当需要的最重要的阳光空气。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失去了神，我们就找不到我们生活的盼望，我们就不知道我们的明天。我们愿意让这天今天的信息成为我们的祝福，让神的话带领我们一生的道路。我们来祷告。